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国重开国门，多国对他实施限制或者呼吁国民别去。
麦卡锡宣布就职议长，将应对国债和中共威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欧美，13号与拜登会谈。
美国各界担忧医疗用品供应受中国疫情波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号开始为期一周出国访问，强化与欧洲和英国的军事关系，并在华盛顿峰会上凸显日美联盟的重要性。美联社报道，岸田这趟将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美国五国，第一站将在今天从法国巴黎展开，而整趟行程的重头戏就是13号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岸田表示，他与拜登的峰会将凸显日美同盟的强度，以及两国如何在日本新安保战略下更紧密的合作。日本去年12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内容载明将拥有可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岸田表示，他将向拜登解释新战略。岸田启程前对记者提及，日美对抗中国日增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促进国家和经济安全合作的愿景。他说，我相信与拜登的会谈将是个宝贵机会，能确认我们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密切合作，以及我们共同努力迈向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视察西北部遭百年一遇洪灾蹂躏的偏远地区，他今天宣布发放10,000澳元的补助给房屋需要修缮的人，最多10,000澳元的补助给需要重新买家具和用品的人。他也说，现在要估算重建损毁的道路和桥梁所需的经费还言之过早，但最终的数字将会非常庞大。路透社报道，西澳洲人口稀少，面积和美国加州相当的金伯利地区出现的危机，是上周恶劣天气系统艾莉所引发的。艾莉原本是热带气旋，短短几天内在部分地区带来了相当于一年的降雨量。在这次洪灾发生前，整年一反常态的潮湿天气为澳洲东部部分地区带来四次严重的水患。澳洲气象局说，2022年是有记录以来水汽第九多的一年。
加州东北部卡皮托拉海滩设施5号因风雨侵蚀损毁，8号晚上仍有11万多用户停电，而且预计还会出现更极端的天气。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气象局在公告中指出，风暴接二连三的侵袭可能造成土石流和爆洪。国家气象局表示，西岸仍是气旋接二连三不断侵袭的目标范围，气旋在太平洋上空增强的同时朝陆地方向移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紧急服务办公室当晚下令，人口超过6200人的威尔顿地区居民立即撤离。根据气象预报，沙加缅度山路地区预计到11号会有约150到300毫米的降雨量。沙加缅度郡紧急服务办公室也警告，沙加缅度市东南方的威尔顿地区最强风速可达到每小时96公里。沙加缅度郡官员说，已在麋鹿林开设疏散中心，加州部分学校宣布9号停课。
中国各地的 COVID-19 病例激增，使得当地工厂维持运转和港口货物正常输出日益困难，导致美国再次面临医疗用品可能短缺的风险。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2020年出现的第一波疫情凸显在口罩、乳胶手套、手术衣、关键药物和很多医疗器材零组件等必要物资的生产方面，中国占有极大分量。此后，美国医疗院所、健康照护相关企业和联邦官员就努力降低对中国医疗货品的依赖。美国目前已经忙于应付跟中国疫情无关的儿童用药缺货问题，包括止痛药和抗生素等。美国官员和医疗用品供应商在访谈中说，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局势，目前还没有看到和这波疫情直接有关的任何缺货情况， 但医疗照护产业高层主管和供应链分析师警告，中国最新一波疫情可能要在几个月后才会冲击到供应链，而且冲击程度很大一部分要看未来几周的疫情发展。
中国八号调降新冠肺炎防疫级别，正式结束过去三年的严苛防疫政策。然而，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星球实验室公司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去年12月底，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就连二三甚至四线城市都出现殡仪馆附近车辆大排长龙的现象。Google Earth 的图片数据也显示，广东省广州市榆番区殡仪馆和辽宁省沈阳市殡仪馆过去五到十年来从来没有上个月般的拥挤。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则显示，中国网友对于阳性的搜索量在去年12月中达到高峰，殡仪馆火葬场的搜索量则在一两周后达到高峰。江苏泰兴居民陈军透露，他的舅舅确诊后因重症离世，但医生声称死因不能写新冠。陈军认为中共在掩盖真相。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主任黄志环推估，四个月前中国整体死亡人数可能高于160万。以香港去年春天死亡率推估，北京每月将新增1.7万人死亡。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引述匿名消息披露，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因为担心第五代战斗机 F-35 闪电2的安全数据和技术外泄，要求以色列空军禁止持有外国护照的双重国籍飞行员驾驶这款战斗机。这种举动凸显了美方越发捍卫信息安全和自身国安利益。欧亚时报8号进一步报道，美方要求以色列空军禁止双重国籍的人驾驶 F-35 战机，一来是跟中国去年被踢爆延揽西方国家退役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共军队有关，二来是这款战斗机本身具有高度敏感机密。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媒体去年纷纷披露，中共以高薪利诱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退役军机飞行员协助中国训练军事飞行员。美国陆战队退役飞行员和飞行教官杜甘去年十月在澳大利亚被捕，他因为训练中共军机飞行员如何降落航空母舰而面临多项指控，将引渡到美国受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重开国门，多国对他实施限制或者呼吁国民别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微软计划把 OpenAI 的人工智能技术引进到 Word、Outlook、PowerPoint 等应用中，为 Office 用户提供一种为项目编写文本的新方式。对 Office 用户来说， OpenAI 技术可以根据提示自动生成文本来填充文档，还可以根据用户和收件人沟通的内容简要来自动编写电子邮件。上周有报道说，微软可能会利用 OpenAI 的 ChatGPT 工具，在必应搜索引擎中提供自然语言搜索结果。OpenAI 成立于2015年，由马斯克和其他富有的硅谷企业家联合建立，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公司，以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和图像生成器 DALL-E 2 等人工智能程序而闻名。2019年，微软向 OpenAI 投资了1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微软正在和 OpenAI 就新一轮融资进行深入谈判。
1月8号消息，苹果在 iPhone 14引入了卫星紧急求救功能，高通稍早也宣布推出 Snapdragon Satellite 技术来竞争，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在部分安卓手机启用类似的功能。高通 Snapdragon Satellite 是和卫星公司 Iridium 合作，提供基于卫星的双向通讯解决方案，覆盖全球范围，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与苹果的卫星紧急求助功能类似，需要在晴朗开阔的天空下才能发挥最佳作用。高通预计下半年将这个技术首先引入到骁龙8 Gen 2处理器，基于 X70 5G 数据芯片，通常在 旗舰安卓手机上搭载这个处理器。根据高通的介绍，未来应用将不只启用于紧急求救，除了手机外，也支援笔电、平板、车载等设备。未来将形成 Snapdragon Satellite 的生态系统。不过实际的运作还是要与手机制造商和电信商搭配，因此跟 iPhone 14一样，初期只会在部分国家推出。费用方面，苹果提供2年免费，高通还没有对费用进行说明，细节等后续公布。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于10号在布鲁塞尔和欧盟反垄断专员维斯特格会面，并接受欧盟对 TikTok 的质询。据悉，周受资还将和欧盟价值观及透明度专员姚罗娃以及欧盟内政事务专员乔纳森会面。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说，双方的会面预计将讨论 TikTok 等在线平台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以及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实施等问题。目前，欧美各国普遍对 TikTok 产生极大的安全顾虑。2022年6月底，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表示，出于数据安全方面的考虑， FCC 要求苹果和谷歌从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 TikTok。 2022年7月初，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和议员马可·卢比奥曾经联名写信，要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美国个人数据的访问对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展开调查。此外， TikTok 的隐私政策更新在欧洲也引起了争议。 TikTok 已经同意暂停原定于2022年7月14号进行的隐私政策更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各地都在加强 COVID 的限制措施，在中国1月8号重新打开国门之际，又有更多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需要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葡萄牙是最新加入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提供新冠阴性检测证明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则建议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请听报道。
中国去年12月初松绑清零政策，导致国内染疫和病死人数激增。中国还从1月8号开始放宽防疫政策，开放民众出境旅游，这让各国如临大敌。原本宣布边境完全开放的东南亚观光重镇泰国7号改口说，将要求外国旅客在飞抵泰国之前必须出示已完整接种疫苗的证明。葡萄牙和荷兰6号宣布，将分别从7号和10号起要求来自中国的航班乘客检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总计已有约20国采取类似或更严厉的限制。德国7号劝告国民非必要不要前往中国，德国邻国比利时和卢森堡随后也跟进。香港8号启动与中国的首阶段通关，但因中国境内感染人数激增，不少港人纷纷强打疫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呼吁国民加强接种双价疫苗，预防新变异株。现在已经有许多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的入境规定。在欧洲，包括比利时、瑞典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已经宣布了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新规。欧盟上周三建议成员国采取对中国出发的旅客要求提供 COVID-19 测试阴性证明，在航班上戴口罩，并敦促对航班废水进行测试。欧盟试图在防疫上采取统一的政策。此前，欧盟国家中的三个主要旅游热点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英国，都对源自中国的旅行者提出进行检测和其他要求。另外，在中国国内方面，中国预计7号开始连续40天的春运期间，境内人流移动将达到21亿人次，比去年增加一倍。在疫情期间，中国有大批农民工滞留在外，现在很多人都担心，他们如果返乡，很可能会在医疗条件比城市差得多的农村和乡镇引起新一波更大规模的感染浪潮，从而造成更多的死亡。美国之音不讳言，这对中国疫情来说将是一场难以预测的噩梦。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美国众议院经过15轮的投票，终于在1月7号凌晨把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送上了议长宝座。随后麦卡锡宣誓就职，他表示国会将应对美国的长期挑战，债务和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请听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上周六凌晨终于突破过半门槛，成功当选第55任美国国会议长。这是国会过去164年来耗时最久的一次议长选举。根据规则，一般情况下，角逐议长的候选人必须至少赢得超过全数435位众议员的过半门槛，即218票才能当选。在第15轮的最终表决中，有6位共和党人投下弃权票，使得过半门槛调整为215票。麦卡锡在最终表决获得了多位原本不支持他的极右翼保守派成员的选票，并以216票支持票击败民主党提名的议长人选，该党新人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的212票，成功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结果出炉后，全体众议院当选人在新国会议长麦卡锡的主持下集体完成宣誓就职仪式，标志着第118届国会正式开始运作。麦卡锡在讲话中透露了国会的一些优先事项，包括对中国问题进行调查，确保国家边境安全，以及试图消除一些联邦债务。共和党在去年11月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之后，麦卡锡就宣布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台湾议题上，麦卡锡呼吁强化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合作。麦卡锡强调了对选民的承诺，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国家，他还希望构建一个问责政府。他承诺阻止华盛顿的浪费性开支，并阻止国债的不断上升。他还说，他将重新开放美国国会大厦。麦卡锡的办公室在他当选议长几个小时后就发布了一份法案清单，下周还将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禁止医疗从业者对那些在堕胎或堕胎未遂中幸存的儿童不采取适当程度的护理。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2023年的第一个周末，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7号和8号为旧金山湾区的民众带来了3场演出，给当地的观众们送上新年的贺礼和祝福。尽管7号旧金山经历了降雨和大风天气，旧金山歌剧院里的观众却在仙境般的演出中穿梭在灿烂的中华历史长河，与家人朋友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好时光。请听报道。
Marine Lewis 是一名会计师，他带着母亲第一次看神韵，却能够精准地说出神韵的发音。 Marine 表示，神韵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表演十分生动，舞蹈演员舞步精准，服装美得惊艳。母女俩异口同声谈到最喜欢水袖舞这个节目，他们都在想，这些舞蹈演员是怎么练的呢？能够在表演尽善尽美的同时还精准合拍。 Marine 谈到神韵的叙事让他们作为西方人也非常容易理解，他们为此感叹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在历史和宗教等方面居然有着如此相似相通之处。
I really enjoy watching the dancers are all in sync. When they're all turning, they're all turning. Very rarely do you see anyone out of line with the next person they're dancing with. And then their choreography reminds me of many choreograph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dance.
Marine 的母亲退休前从事教育工作，年轻时也热爱跳舞。她感叹神韵能够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到如此的优美和精准，是非常罕见的。对于神韵舞台与动态天幕的结合， Marine 母亲也是大加赞赏。她表示，当她第一次看到演员怎么凭空出现了，感到十分惊奇，几次以后才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她说，神韵居然能够如此优美地进行场景切换，真是太有创意了，不用关闭幕布就让故事继续延伸，真是让人十分惊喜。
At the first time they came out of nowhere, and then it took us a while to figure out they were dropping down and then coming out that back part. It was just really beautiful and creative ways to keep your story going.
Marie 母亲谈到，神韵的演出让她联想到美国著名的旅华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赛珍珠的作品。不过神韵的内容更加丰富立体，让她学到了很多前所未闻的东西。比如中国的历史，其源于信仰这一点让他非常感兴趣。他还表示，神韵对于教育下一代非常好。 神谕能够让中国的文化得以延续，不了解历史就不能进步。我们虽然不断在改变现状，但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根源，才能从中总结哪些改进，哪些需要保留。旧金山是著名的广东移民的城市，关先生和太太表示想看神谕很多年了，今年终于找到机会和女儿一家人前来观看，两人都对立体的动态贴幕赞不绝口。
好震撼啦，同埋啲女仔啊，个个跳得嗰个身段好靓，真系好靓。
我就好欣赏，即系佢个好有立体感。
系啊系啊，
画面啊、人啊咁样，嗰、那个进度啊系好配合得好好。
关太太常在网络上看有关神谕的广告，她表示现场观看的效果无可比拟，单是舞台的立体感就让人震撼。演出里的历史神话故事也让他们看得津津有味，一家人乐在其中。从12月26号开始，神谕艺术团已经在湾区的圣荷西和旧金山圆满完成了11场演出，接下来还会在湾区的 Berkeley、 北加州周边的 Folsom、 Fresno、 Modesto 三个城市以及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继续进行巡回演出。为了方便中国民众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神谕今年首次面向大陆的中国人开放7折的优惠票价，北加州地区110以下的票价区都可以获得优惠，详情可以拨打热线888-874-6938。这是希望之声记者林诗明在旧金山为您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出席北美峰会，请墨西哥协助解决移民和毒品问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出席北美峰会，请墨西哥协助解决移民和毒品问题。
示威民众闯入巴西国会大厦，博索纳罗在佛州出声谴责。
有消息传出，高盛本周将启动裁员，裁员规模约为3200人。
世界银行警告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衰退的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俄罗斯目前正在不断的攻击乌东顿巴斯地区巴赫姆特镇，而乌军正在击退他们，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守附近的苏勒达尔阵地。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谈话中指出，无论如何，巴赫姆特都正在稳住，尽管城镇大部分地区已被俄罗斯的袭击摧毁，但我军正在击退俄罗斯不断推进的野心。泽连斯基再次发表声明，称俄罗斯未能遵守自己所宣布的在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停战的声明，而对乌克兰城镇展开攻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天扬言，一枚飞弹攻击位于巴赫姆特西北方的克拉莫托斯克，歼灭了600名乌克兰士兵。不过根据路透社记者在现场调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伤亡迹象。路透社记者在造访战争前线附近的两栋大学宿舍后，发现两栋建筑似乎都没有被飞弹直接击中或严重损毁，也没有明显的迹象曾有军人入住过或是存在遗体及血迹。不过基辅当局也没有立即回应俄军宣称歼灭600人的说法。
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8号说，瑞典有信心土耳其会同意瑞典加入北约军事联盟，但瑞典无法做到土耳其提出作为交换条件的所有要求。由于北约是否扩大规模需要得到全体成员国的一致认可，而土耳其则是北约的一员。去年，瑞典、芬兰和土耳其已经签署了一份三方协议，希望能使土耳其不再反对两国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长期同西方国家军方维持密切关系， 但一向不愿加入军事联盟，以免激怒俄罗斯。不过，俄罗斯去年二月入侵乌克兰，促使瑞典和芬兰转变态度。克里斯特森昨天在瑞典的一场国防智库会议中强调，土耳其证实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说过会做的事，但他们也说，他们想要我们做一些我们无法或不想参与的其他事情。外界剖析，土耳其先前是以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作为筹码，要求两国对库尔德族民兵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为土耳其认定这些民兵是恐怖分子。
在巴西极右派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周末以来冲进国会、巴西总统府和最高法院之后，博尔索纳罗周日在美国佛州出面谴责有关民众掠夺和入侵公共建筑的行为。博尔索纳罗上个月在任期剩两天之际飞离巴西，前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反驳新任总统鲁拉指称他煽动首都巴西利亚权力核心暴力的说法，说这类指控毫无根据。与此同时，他周日也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捍卫民众和平示威的权利。而在巴西民众闯入国会大厦和总统府以及最高法院的消息传出后，拜登总统第一时间公开表示令人震惊，他谴责针对巴西民主和政权和平转移的攻击情势，并表示会全力支持巴西的民主制度，同时期待继续与巴西新总统鲁拉合作。去年10月30号，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左派候选人鲁拉以些微的票数险胜这位极右派的总统，致使很多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质疑本次的选举结果。
伊朗当局7号处决了两名参与埃米尼之死示威的男子，引发欧洲各国谴责。为此，欧洲联盟预计将讨论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而丹麦和比利时8号已经表示将各自召见伊朗派驻两国的大使。据法新社报道，丹麦外交部将在周一召见伊朗驻丹麦大使。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告诉瑞典新闻社，这是为了尽可能传达最强烈的信息，也就是对人民施暴会招致我方的怒火。比利时外交部长拉毕则在推特发文说，伊朗处决两人让他深感震惊，我们将和意见一致的欧盟成员国一样召见伊朗大使，并讨论新一波欧盟制裁。周日，法国里昂也有大约1000名示威者进行示威活动，并举着女性、生命、自由等标语在街头游行。此外，荷兰外交部长胡克斯特拉7号也在推文中说，伊朗处决两人一事令他惊骇，荷兰将召见伊朗大使以强调我们的严正关切。他强调，欧盟已经准备在本月23号举行的外交事务会议上讨论第四轮制裁。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高盛正在着手进行该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预计本周将裁减3200人，其中超过1/3可能来自核心交易和银行部门，表明裁员的范围很广。知情人士表示，高盛预计在本周中断之后会开始进行裁员，但受影响的总人数不会超过3200人。知情人士也提到，该行也准备公布信用卡分期贷款业务所在的新部门相关的财报数据，这一部门税前亏损将高达29亿美元。针对这一报道，高盛发言人拒绝置评。在执行长所罗门的带领下，高盛的员工人数自2018年年底以来成长了 34%，截至去年9月30号已攀升至49000多人，而今年的裁员规模也受到疫情大流行期间公司决定搁置大部分年度裁员计划的影响。但该行裁员后仍有计划继续招聘，包括在新的一年引入常规的分析师课程。
根据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半年度全球经济前景中作出警告，即使今年全球没有爆发另一场危机，今年全球经济成长仍然预计将大幅减速，反映出旨在遏制高通胀的紧缩政策和金融状况恶化，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持续破坏。世界银行指出，现在迫切需要全球和各国努力，并减轻这种经济衰退的风险，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困境。预计投资成长将低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准。 目前，全球各国的央行也都展开了类似的行动，积极提高利率，以缓解物价压力。政府则通过控制能源成本来支持企业和家庭。世界银行说，现在相对重要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治制定者，需要确保任何财政支持能够集中在弱势族群上，并让通胀保持稳定，同时确保金融体系能够维持弹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出席北美峰会，请墨西哥协助解决移民和毒品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金融时报报道，苹果已经开始在印度招聘零售店员工，并公布了很多其他职位的招聘计划，最快于本季度在印度开设第一家旗舰店。1月6号，苹果的职业页面列出了12个不同的职位空缺，试图填补印度境内的不同职位，包括技术专家、业务专家、高级经理和店长等。很多职位描述直接涉及旗舰零售业务。此外，印度孟买和新德里至少有5名员工在领英上宣布，他们已经被聘用到尚未宣布的商店。一个人宣布他们被任命为领导天才，一个面向客户的技术支持角色，而另一个人说他被任命为高级经理。
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近日对特斯拉韩国分公司提出了指控。这个反垄断机构说，特斯拉夸大了其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和充电速度，对使用其车辆的客户与汽油车相比所节省的成本进行了欺诈性的宣传。FTC 指出，特斯拉宣传的驾驶距离只有在平均温度下和市中心地区才能实现，在其他条件下距离会更短，在较冷的温度下，实际行驶的距离最多会下降 50.5%。 当 FTC 提出汽车制造商夸大了电池续航能力时，特斯拉已经在韩国网站上修改了有关驾驶里程估计的措辞。此外， FTC 还指控特斯拉也违反了韩国当地的相关法规，例如其不允许客户在线取消购买合同。FTC 对特斯拉的广告违规行为处以28.5亿韩元，大约224万美元的罚款，并对其未向客户提供足够的取消订单信息处以100万韩元的罚款。
市场分析师杰夫·普日前发布的备忘录中认为，苹果在2024年推出的 Apple Watch 将会配备 Micro LED 面板，但是三星目前不为小型设备生产 Micro LED 面板，它的产品主要还是适用于电视等大型屏幕设备，因此采用 Micro LED 面板的苹果手表不太可能会交由三星量产，目前还不清楚这家供应商的信息。不过鉴于目前苹果加大了京东方的屏幕供应力度，那么有极大的概率会把 Micro LED 面板交由京东方生产。由于消费者需求的下降，三星在收入和营业利润低迷的情况下苦苦挣扎，如果苹果明年的 Apple Watch 再改由京东方等其他企业生产，对于三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8号到德州视察边境，之后前往墨西哥城参加9号到11号召开的北美领袖峰会。届时，他将请墨西哥协助解决移民和毒品问题。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8号访问德州埃尔帕索，这是他上任近2年来首次到访美墨边境。抵达德州后，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与拜登握手，并递给了他一封有关边境问题的信函。这位共和党州长在信中批评拜登来得太晚。阿伯特正在阿尔帕索附近建造一个由航运集装箱组成的屏障，以应对非法移民的涌入。在这次访问之前，拜登宣布了一项边境政策的重大转变。美国每月最多允许3万名符合条件的移民从古巴、海地、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搭机抵达美国，并仅限已有美国担保人的人。至于试图非法入境者，美国将协同墨西哥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在2022年财年，大约有240万试图非法闯入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被逮捕。大批来自南美各国的移民会先涌到墨西哥，进而希望能辗转到美国寻求庇护。访问德州之后，拜登转往墨西哥市参加即将在1月9号到11号召开的北美领袖峰会。拜登预定9号拜会墨西哥总统罗贝兹·奥布拉多讨论移民议题。拜登与罗贝兹·奥布拉多会面后，10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加入召开所谓的三友峰会。峰会除了聚焦移民问题外，拜登另一个优先要务是加强合作，对付美国成瘾危机背后的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和其他毒品走私。预计拜登将寻求墨西哥协助以阻止芬太尼流入。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效力是可卡因的50倍。墨西哥贩毒集团是生产和贩运芬太尼的主要参与者，而其中很多是从中国供应商那里取得的芬太尼原材料。美国缉毒局将芬太尼描述为美国面临的最致命毒品威胁。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在两年前投入弹劾审判川普的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本·萨斯已于周日正式辞职。该州州长预计将指定一名继任者，以接替萨斯在美国参议院未来两年的任期。请听报道。
周日，共和党籍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本·萨斯已经正式辞职。萨斯是在2021年2月对前总统川普进行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投票支持判定川普有罪的七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这一举动也使得他在共和党内部备受批评。上个月，萨斯递交了国会议员的辞呈，并定于在117届国会结束后于1月8号正式从参议院离开，转而担任佛罗里达大学校长。他在日前的告别演讲中说，在过去的八年里，我和内布拉斯加州人一起摔跤，经历了一些市场起伏。你们在所有93个县都给了我胜利，然后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让我成为内布拉斯加州历史上最受指责的公职人员。但是两年前又让我再次当选。2020年，萨斯以近 63% 的得票率获得连任。但是他在弹劾川普问题上的言行，促使该州几个县的共和党活动人士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对萨斯进行谴责。尽管该州共和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进行谴责，但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对萨斯提出了严厉批评。虽然该决议显然是由弹劾问题所引起的，但是他侧重于其他方面，表示他在参议院的工作记录薄弱，并批评他对选民的回应。萨斯坚称，他的辞职决定和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的党内问题无关。萨斯离职后，内布拉斯加州新当选的共和党州长吉姆·皮伦将负责任命在参议院的继任者，继任者将任职到2025年1月。该州将在2024年举行特别选举，以选出一名参议员完成萨斯剩余两年的任期。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